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早上7点整，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晨间新闻。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希望之声伴您左右，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与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希望之声为您带来真实、希望和成长。
24小时昼夜交替，
360度全景扫描。
希望之声晨间新闻，
伴您清晨出发，
聆听天下。
全新的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晨间新闻，我是明诗，我们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驻悉尼的直播间向您问好。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李振行。今天是2020年2月10号，黄历的正月17日，星期五。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热点。
今日热点，
在上周日中午，载着被困中国武汉的澳洲人的航班抵达了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之后撤离人员被送往一个工人营地进行隔离。飞机上一共有266名疏散人员，这是第三次，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澳洲政府组织的撤侨班机。
澳洲联邦议员敦促立法制裁侵犯人权者。在2月7日晚上，为了推动澳洲的马格尼兹基法案立法，国家公民委员会首次联合了澳洲联邦议员、中国民主人权代表团以及包括法轮功团体在内的香港、新疆、西藏等社区的代表，面向公众举办了中国人权陈情研讨会。
中国大陆的肺炎疫情失控，继天津市宣布对全市社区进行封闭管理，成为第一个封城的直辖市之后，广州、深圳、成都以及安徽省的16个城市也相继实施社区封闭管理。截至目前，国内已经有80多个城市实施不同程度的封城和社区的封闭措施。深圳宣布实行社区封闭管理之后，大批民众涌向香港。
近日，美国各大媒体报道了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美国新闻刊物《外交政策》把李文亮医生称为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第一位烈士。作为最早披露武汉肺炎疫情的8名医生之一，李文亮医生曾被作为造谣者遭到中共警方的训诫。
伦敦帝国学院传染病科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表示，根据模型分析，中国境内每天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大约5万人，而中共官方公布的仅仅是真实数据的10%。中国的各个城市接二连三地宣布封城或者加强管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疫情蔓延得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澳洲希望之声手机频道。
首先来关注新闻提要。
第三架撤离侨班的班机抵达澳洲。
新州普降大雨，多地居民撤离。
2020年澳洲房地产将继续增长，下半年增幅或减缓。
澳联邦议员敦促立法制裁侵犯人权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就在上周日当地时间中午左右，载着被困中国武汉的澳洲人的航班抵达了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之后撤离人员被送往这个市区一个没有人使用的工人营地进行隔离。根据 ABC 报道，澳洲边防局表示，飞机上有266名疏散人员，其中包括90名儿童和11名婴儿，还有8名来自太平洋岛屿的学生被允许登机，并在达尔文着陆。撤离人员在整个旅程中都经过了严格的病毒筛查，在起飞之前和在飞行当中一共进行了2次测试。在到达达尔文之后，撤离人员会被送往霍华德·斯普林斯的工人营地，他们将在那里隔离14天。内政部发布的录像带展示了这个地点的房间和公共的设施，包括游泳池、室内篮球场以及带台球桌和飞镖靶的食堂区域的景象。有猜测，内政部的目的是为了反驳隔离中心不够人道的说法。 这是第三次，并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澳洲政府组织的武汉撤侨班机。这架飞机原定于在周五抵达中国的武汉，但由于北京当局拒绝发放疏散许可而被推迟。在航机降落不久，根据中共当局公布的数字，中国大陆冠状病毒死亡的人数升到了811人，超过了2002年非典爆发的死亡人数。
新州东部遭受毁灭性的暴风雨肆虐，导致上万名家庭用户停电。在上周六晚间，急救部门下令要求悉尼北部的纳拉宾居民撤离，之后又要求悉尼西南郊区的摩尔班克、奇平诺顿以及米尔帕拉地区的部分居民迅速撤离。在上周五晚上9点至上周六的凌晨4点，新州的艾利奥特山连夜降雨量高达184毫米，托里克利地区高达159毫米，康吉安吉地区降雨量达到140毫米，而怀永地区则为125毫米。根据 SBS 报道，新州紧急服务局表示，如果人们不离开这些地区，那么可能会在没有水以及电的情况下被困在家中。自从上周五洪水爆发以来，新州的紧急服务电话被群众打爆，极端天气导致整个悉尼地区交通混乱。新州救护车发言人布坎南表示说，恶劣天气在道路上造成了许多严重破坏，医护人员自上周五的晚上以来，每个小时都要至少应对5起车祸。公共电力 Oscar 以及能源公司表示，在悉尼、中央海岸、纽卡索地区以及南部的高地地区，一共有将近10万名住户因为灾害而被断电。在昨天周日，从北部河流地区到南部海岸的整个海岸地区都发布了严厉的天气警告，包括大雨、大风以及破坏性的大浪。气象局表示说，洪水可能会在亨特地区、中央海岸、大悉尼地区、伊拉瓦拉地区和蓝山造成夺命山洪。新州警察局的副局长韦伯敦促司机在驾驶时要避开洪水泛滥的区域。
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澳洲房地产市场有望在2020年保持增长，但如果出现新的负担能力的问题，到年中的时候，价格涨幅可能会逐渐减缓。澳洲Domain房地产网站的数据显示，去年经历了价格高涨、高水平成交率的历史上最快转变之后，房价达到了惊人的高位。卖家和买家至少在新年的上半年可以期待相同的趋势。较低的利率和改善的贷款条件将继续提振市场，但经济状况可能会减缓房价上升的步伐。新州 Ray White 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James Andrew 表示，悉尼和墨尔本将在2020年继续引领房产市场的复苏。他认为，墨尔本正在出现和悉尼相似的情形，只是反弹不太强劲。他表示，如果冬天市场上没有增加房产数量，那么下半年也会产生强劲的销售业绩。但 AMP 资本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 Sean Oliver 称，由于有望按当前的轨迹创出历史新高，这两个城市的房价上涨将在下半年放缓。Oliver 说，如果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上升，不久就很容易再创历史新高。他还说，如果信贷增长继续回升，澳洲的审慎监管局甚至可能会重新收紧货币政策。
2月7日晚，为了推动澳洲的马格尼兹基法案立法，国家公民委员会首次联合了澳洲联邦议员、中国民主人权代表团以及包括法轮功团体、香港、新疆、西藏等社区的代表，面向公众举办了中国人权陈情研讨会。前澳洲国防部长、澳洲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安德鲁斯议员、联盟党的联邦议员克里斯滕森出席了当晚的活动。澳洲国家公民委员会前主席威斯特摩尔负责主持这次研讨会。国家公民委员会主席拜恩表达了迫切通过马格尼兹基法案的愿望。他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制裁侵犯人权者的行动方案。而安德鲁斯议员目前正在主持对澳洲通过马格尼兹基法案的问询调查。他说，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在内部变得更加压制，在外部变得更有攻击性。他认为马格尼兹基法案的作用巨大，它不但能够帮助保护人权，同时也能够制裁那些参与侵犯人权的人士。联盟党联邦议员克里斯滕森表示说，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讯息。自从美国2019年12月份通过了马格尼兹基法案之后，该法案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项全球法案。 澳洲、英国、欧盟、加拿大等国已经通过或正在研究通过类似的立法。听众朋友，音乐过后带你继续关注两岸三地的要闻。
澳洲税务局的 Ada 李碧君，10月31号，假如你是自己报税的话，10月31号是你的期限。那假如是已经是错过了，你还是可以尽快去到我们税务局的网站那边去报税，或者可以就是打印那个报税表来填写都行的。
如果您有任何对税务局的疑问，您都可以通过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手机 APP 一键提问功能，留下您的问题。或拨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02-8542-3991，02-8542-3991。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
我是印，来自新州社会与司法部。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华人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寄养家庭，来帮助我们华人社区的一些孩子，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大家都贡献一份爱心吧。
如果您有任何对新州社会与司法部的疑问，您都可以通过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手机 APP 一键提问功能，留下您的问题或拨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02-8542-3991，02-8542-3991。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
我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陈。如果你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你作为消费者，你是有权利去要求退款、退换或者是重新修理的。即使是超过了本身商家给你的这个保修期，在消费者保障下，你还是有消费者的保障的。所以就是说，超过保修期的话，你还是如果是遇到了问题的话，还是可以有权去要求退款或者退换的。
如果您有任何对新州公平交易厅的疑问，您都可以通过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手机 APP 一键提问功能，留下您的问题或拨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02-8542-3991，02-8542-3991。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澳洲希望之声手机频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晨间新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两岸三地的新闻资讯。
聚焦中港台，
首先来关注新闻提要。肺炎疫情失控，京广深渝四大都市封闭社区。
火神山医院匿名消息称，每天数百人死亡，死前被军队带走。
武汉市民方兵称，面对暴政已无退路。
中国各地互抢口罩，装甲车押运但无济于事。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内的肺炎疫情急速蔓延，在天津之后，广州、深圳、成都以及安徽省的16个城市也相继实施社区封闭管理。广州市7号宣布，市内所有的居住小区限制人员以及车辆的出入，居民出入需要凭证件并接受体温检测，文化以及娱乐场所一律关闭。深圳市的封闭管理则要求住户进出小区实行双向体温检测，外来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得进入。同一天宣布封闭管理的还有安徽省16个城市以及四川省的成都市。湖北省发布紧急封村通知，要求所有的村实施封闭管理。2月6号，天津市宣布对全市居民社区进行封闭管理，成为国内第一个封城的直辖市。截至目前，国内已经有80多个城市实施不同程度的封城和社区封闭措施。专家分析，天津和一线的城市广州先后封闭所有社区，意味着国内的疫情面临新的爆发高峰。随着下个星期大规模反攻潮的到来，人流量大的北京、上海和其他的一二线大城市爆发新一波交叉感染和群聚感染的可能性很高。广东深圳市宣布实行社区封闭管理之后，大批民众涌向香港。 香港立场新闻发布的视频显示，当晚在深圳连接香港的口岸处出现大排长龙的出租车，全部都是接送深圳民众去香港，整个超长车龙一直维持在1公里左右。
中共当局参考 SARS 时期北极小汤山医院的设计方案，在湖北武汉赶工建造了火神山医院，整座医院面积超过3万平方公尺。中共声称这家医院专门用于收治肺炎患者，但是根据内部消息表示，这座医院笼罩着重重迷雾。一名内部的工作人员表示，说自己是火神山医院的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他说这里的情况比外界所知道的更为严重，他们向上报告的死亡人数比真实情况要大大缩水。他说，如果以每天空出多少房间来计算，那么一天就有200到400人死亡。同时他还进一步表示，有肺炎症状的病人绝大多数都会被军队送上货车之后一去不回，暗示这些病人被送走后很可能将会遭到不测。这名匿名的用户同时还上传了几张从火神山医院内部拍摄的照片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早前传出的内部照片显示，火神山医院的病房可以从外部反锁，疑似防止病人逃跑。同时消息表示说，火神山医院由1400名军人进行管理，实际上是让感染的人士自生自灭，如果救援不过来，那么军队就会服从上级的命令来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此前有北京资深医疗专家表示说，火神山医院其实就是按照小汤山医院设计的活人坑，由军队介入把发病的人士集中起来，分批送去焚烧，直接就地消失。
曾经亲自探访医院曝光武汉肺炎死亡真相的武汉市民方斌，面对希望他不要再批评当局的说法表示，面对暴政已经没有退路。方斌在这个月初在武汉的4所医院实地探访，了解疫情的真相。他在武汉第5医院拍摄的视频显示，在短短的5分钟之内就有8具感染肺炎的患者尸体等待处理。他拍摄的视频随后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方斌也在之后被警察带走，虽然几个小时后获释，但一直受到监控和骚扰。方斌7号通过视频表示，最初披露武汉疫情真相的李文亮医生去世了，到武汉实地了解疫情的北京律师陈秋实也被失踪，而此时他的门外就有便衣，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前他还能在家里。他说，李文亮医生死了，陈秋实律师被失踪了，他的微信号被他们封了，朋友们着急万分，门外有便衣把守，因为外界民众的支持，因为世界的关注，他们暂时还不敢撬门。方斌还表示，有关心他的朋友劝告他不要再批评当局，这样他才会安全。而方斌认为，面对暴政他没有退路。他说，他们只有权力的傲慢，只有对金钱的贪婪，毫无人性。很多朋友劝告他，叫他不要说他们了，不要说什么暴政了，不要说什么还政于民，说不说了他的安全就会有保障。也许是有这种可能，但是方斌说他不能不说，因为他们不动我就会动其他的民众，会死去多少李文亮，会有多少陈秋实被关，大家要清醒，他们不能退，没有退路了。
武汉肺炎疫情失控，口罩等防护物资严重缺乏，中共各地政府上演了互相争夺购抢物资的情况，在网络上也传出了许多互相拦截抢物资的消息，甚至有四川的公安用装甲车运押物资，但是却在半路上遭到外地警车的围堵抢劫。在2月6日晚间，在网络上热传视频显示，四川锦江从巴中运回30万个口罩，为了安全起见，派装甲车和30名防暴警察押运，但是在途经路过四川锦阳的时候，被锦阳当地的几十辆警车围堵，最后只好留下20万口罩当买路钱。被指抢劫成功的锦阳公安在7日发表声明，声称上述消息均是谣言。早前就流出多个内部文件显示，云南大理拦截重庆等多个城市路过大理的口罩物资，同时在山东青岛、沈阳互相扣留物资的公文曝光。日前网络上还流传出山东的厂商购进的医用口罩遭到了山东政府的抢劫，而在江苏常熟从海外购进的50万个口罩则被广州的海关全部扣留。听众朋友，广告过后将会继续为您带来环球要闻。
你好，我是来自新州受托和监护署的 Ivy。关于立遗嘱的话，在我们新州受托和监护署的收费是新的遗嘱是330块，以后更改遗嘱是220块。如果你是拿 Centrelink 的全额老人金，我们是免费做遗嘱的，而且我们有免费的翻译。
如果您有任何对新州受托与监护署的疑问，您都可以通过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手机 APP 一键提问功能留下您的问题，或拨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 02-8542-3991。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南威尔士警察的黄淑芳。新州警察来讲呢，真的是很愿意跟民众一起讲打交道的，所以嗨，笑一下跟他们讲嗨。
如果您有任何对新州警察局的疑问，您都可以通过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一键提问功能留下您的问题，或者拨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的电话是02-8542-3991 02-8542-3991。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澳洲希望之声手机频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晨间新闻，伴您清晨出发，聆听天下。下面将为您带来环球要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美国媒体称李文亮为中国新型肺炎第一位烈士。
不相信中共说法，白宫要求专家调查肺炎病毒起源。
英国专家推测中国每天增加50,000新冠病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各大媒体最近都报道了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作为最早披露武汉肺炎疫情的八名医生之一，李文亮医生曾被作为是造谣者遭到中共军方的训诫。美国新闻刊物《外交政策》则把李文亮医生称为中国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第一位烈士。报道指出，李文亮在2月1号被确诊，但他并不是第一个因此丧生的一线医务人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估计目前已经有超过500名医护人员遭到武汉肺炎的侵袭。时政评论人士江哲森认为，李文亮医生之所以可以成为烈士，是因为他说了两次真话。第一次真话是把疫情透露了出来，让人们知道有这种可怕的传染病。而第二次说真话是他被警方训诫之后，他仍然接受美国媒体采访，让全世界看到了他被警方强迫签署的训诫书，让中共掩盖疫情和剥夺公共言论自由的恶劣行径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第二次讲话唤醒了更多的人士。彭博社报道表示，说中共政府一直在努力想将社会大众对武汉肺炎的焦虑转化为爱国风潮，但是李文亮之死却激发了全国的民愤。
近日，白宫要求美国顶级医学专家调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致信给美国国家学院，要求科学专家们尽快调查武汉冠状病毒的起源，以确定当前传播的路径，为以后的疫情爆发做准备，并呼吁美国国家学院召开专家会议，召集世界级的遗传学家、冠状病毒专家和生物学家进行讨论。日前，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曾经对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表示质疑。他说，病毒真正的起源可能是其他的海鲜市场、农场或者食品加工厂，也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P4 实验室。美国联邦众议员佩里也表示，中国多个省份都设有生物武器及试验所，这些也可能是武汉病毒的来源，所以要小心做出正确的判断。海外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认为，美国政府现在正式调查病毒的来源，等于向中共官方此前的说法投下了不信任票。他表示，美国一直有自己的信息收集渠道，不信任中共官方的通报。这也是在这次疫情爆发之后，美国成为第一个做出撤侨决定国家的原因。这说明，当时美国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事态严重。
一名英国专家日前推测，中国每天感染武汉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人数高达50,000人，而真实的人数远远高于中共当局公布的数据。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传染病科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根据模型分析，在中国境内每天感染武汉肺炎病毒的人数大约为50,000人，而更为糟糕的是，传播速度每隔5天就会翻倍，而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仅仅是真实数据的10%。挪威媒体 CCN 网站在8号报道表示，说弗格森教授的言论有可信度。中国各城市接二连三地宣布封城或加强管制，说明中国境内新冠病毒的问题非常严重。有网民发现，中国腾讯新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追踪的动态上，在1月26日以及2月1日发生了2次疑似失误的上传，短暂出现的数据远远超过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根据这2次的确诊数据以及死亡数据，得出的致死率都为16%，而之后这些数据却被更改3%左右，令人质疑。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晨间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要闻。
希望之声财经要闻。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翟玲，欢迎收听今日财经要闻。围绕中国冠状病毒爆发的新一轮担忧，澳洲能源和材料行业大幅下跌，拖累澳股上周五在连续4个交易日之后的首次下跌。澳交易所标普200下跌26.6点，或 0.4%， 至7022.6点，将整周的涨幅削减至 0.1%。宝安资本投资策略主管兼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表示，股市疲软反映出人们日益对冠状病毒可能对当地经济产生的影响感到担忧。他说，澳洲股票最初从全球反弹中受益，但现在涨势逆转，反映出澳洲经济受中国的影响更大。由于游客、教育和资源行业收入的减少，澳洲 GDP 至少可能下降 0.2% 至 0.3%， 再加上大约 0.3% 的森林大火影响，本季度 GDP 可能会收缩。标准普尔全球评级警告中国经济增长在2020年将放缓至 5%， 远低于一年前的 6.1%， 加剧了全球悲观情绪。旅游零售商飞行中心股价下跌 2.4%至39.75澳元，凸显了现实世界中的风险。冠状病毒使其更难以实现其全年利润预期。主要能源股均下跌于 1.5% 上下。能源股下跌，福特斯库金属下跌 3.3% 至10.85澳元，必和必托跌 2% 至38.77澳元，力托跌 0.7% 至98.43澳元。上周五的赢家是新闻集团发布季度利润报告后，股价上涨 3.2% 至 21.82 澳元。在线房地产服务公司 REA 上涨 3.1% 至 116.9 澳元，收于历史新高。上周五美国道琼斯股指下跌277点至29102点，油价连续第五周下跌，原油价50.34美元，跌0.61美元，跌幅为 1.2%。 由于对病毒的担忧超过强劲的美国就业数据，黄金上涨，金价1573.8美元，涨3.8美元，涨幅为 0.24%。 以上财经要闻由翟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